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5月10号，公元2005年6月1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达赖喇嘛在德国向声援西藏人士颁奖，台湾将举办盛大达赖喇嘛70大寿，嵌逃新西兰的中共官员获得联合国难民身份。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欧洲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四在德国首都柏林向长期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的知名人士颁发了真理之光奖，其中包括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等。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昨天在德国首都柏林希勒剧院举行了真理之光奖颁奖仪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德国前任部长、自民党荣誉主席兰斯多夫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德国分会主席维格尔颁发了真理之光奖，表彰他们对西藏人权的奉献。达赖喇嘛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颁发真理之光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昨天的颁奖仪式上发言时表示，获得真理之光奖要具备两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人类价值和慈悲心。这次受奖的三位人士在他们的人生中一直奉献着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是一名诗人、剧本作家、经济家和前政治犯。他在仪式上从达赖喇嘛手中接受真理之光奖之后发表讲话时表示，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看过西藏所谓的发展，从此我就成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在那个时候，我正是了解到国际团结的重要性。哈维尔当选为总统的第三天就邀请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捷克。出席颁奖仪式的达赖喇嘛特使也是露出眼前，特别向哈维尔就一向崇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长期支持西藏问题表达了感谢，并表示他获得真理之光奖是当之无愧的。另外，出席这次颁奖仪式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不弃发表讲话时，特别向德国前部长奥托格拉夫兰斯多夫多年以来一直支持西藏问题和西藏人民给予了赞赏，并表示他像岩石一样不为动摇，他的真理和正义之爱有如印度圣雄甘地。桑敦仁不弃特别向兰斯多夫为西藏流亡社会的长期发展和民主建设所做的一切表达了感谢。第三个受奖人士是86岁的维格尔，他担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德国分会主席，同时也是德国帮助印度流亡藏人发展项目的慈善机构的负责人。据了解，昨天在柏林的真理之光颁奖仪式结束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了一场记者会，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向上百名国际媒体记者表示，目前西藏处于艰难阶段，但是大家不能失去希望和决心。达赖喇嘛说，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西藏问题是有希望，并有可能找到相互接受的解决办法。达赖喇嘛还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即使政治进步非常缓慢，他还是对目前与中国的对话感到乐观。同时，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不弃也在柏林举行了一场记者会。桑敦仁不弃强调，有望尽早派遣达赖喇嘛特使团对中国展开第四度访问。按照仪程，今天星期五，达赖喇嘛将会见德国议员，包括柏林议会的人权委员会。达赖喇嘛还将会晤德国自民党总理候选人梅克尔女士，并接见多位德国地方首长，感谢他们每年3月10日西藏自由抗暴纪念日当天在市府升起西藏国旗，声援西藏问题。
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今年7月6号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即将迎来70大寿日。为了隆重庆祝达赖喇嘛的诞辰日，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也将同世界各地的藏人一样盛大推出系列活动。有关详细情况，本台记者德基买到对主办单位董事长财家进行了电话采访。
我们了解到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计划在今年7月6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诞辰日开始举办为期1个月的达赖喇嘛影像及西藏宗教文化展。您作为基金会董事长，能否向本台具体谈一下你们将要展开的活动？
我们这个活动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今年的7月6号是我们西藏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生日，也就是说是他的寿诞啊，刚好是70岁的生日。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呢，为了这个纪念达赖喇嘛70大寿，然后就是透过不同的方式，把达赖喇嘛的他的精神，特别是他的慈悲啊、和平。非暴力的这些你的这个精神啊，也就是这个普世的精神，把它体现出来，我们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透过这次活动呢，我们也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台湾人能够了解达赖喇嘛的精神，而且就是透过了解体验达赖喇嘛的精神，然后呢也配合这个活动呢，有一系列的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的活动，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把这个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的内涵用展览的方式把它展示出来，让更多的台湾的佛教徒以及对西藏文化跟宗教有兴趣的人共享身聚，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活动的一个目的。
你们期待有多少人观看展览呢？
我们是就是预计啊，这次的活动的规模是很大的，而且我们的场地在这个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啊，这个场地也是蛮大的，所以这个活动的内容是分为不同的活动了，除了达赖喇嘛的影像和就是说他的生平的照片，以及有关达赖喇嘛的电影，然后就是关于达赖喇嘛的这个纪录片的一些播放以外呢，还有达赖喇嘛所写的书啊，特别是这个中文的书，还有英文的和藏文的书啊，这些书籍的一些展览，然后也有这个西藏的很殊胜的这个唐卡，还有这个酥油花，还有这个动态的这个坛城的制作，然后也有西藏的这个佛教的讲座、文化的讲座。我们觉得这次的这个活动是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一个活动，我觉得这样的话台湾其实参加的人一定会很多，而且这个时间是1个月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加，能够体会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之美。
那么除了举办长达1个月的展览以外呢，在7月6号达赖喇嘛70大寿诞辰日这天，基金会方面是否有计划如同往年一样召集在台湾居住的藏人进行歌舞聚餐庆祝呢？
有了，我们这一次活动其实就是7月6号开始以后，除了大型的开幕式，然后也有这个往常一样聚集，就是台湾的西藏人、台湾的法师，还有台湾的西藏中心的一些负责人一起聚在一起，然后欢庆达赖喇嘛的生日。那同时呢也举办一个祈福的法会，这是跟以往一样的，所以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呢是1个月的，我们在每碰这个每个星期的星期六跟天，也就是周末的时候，有一系列的动态的一些歌舞的活动，还有这个电影的播放，还有这个演讲的活动等等等等。
那么去年在台湾新成立的在台藏人福利协会呢，是否也有计划为达赖喇嘛70大寿诞辰日举办一些活动呢？
这次这个活动呢是主要是由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主办，那然后协办的单位呢其实有很多的，就刚才你提到的一样，就是这个台湾这个西藏人在台协会，然后这个台藏交流基金会以及很多这个协办的单位，所以这个活动是我们不同的单位一起筹办的。对，
那么请问目前在台湾的藏人共计有多少人？他们的生活状况又是如何呢？
在台湾的西藏人跟在世界各地的西藏人一样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差不多。在这边西藧人的人数大概是在1000人左右，那这里面也包括这个法师还有这个各中心的一些喇嘛。所以但是呢，喇嘛跟法师是流动性的，所以他们的人数不是确定的。那在台湾真正居住的西藏人大概就在600人左右。
据了解，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规划庆祝达赖喇嘛70大寿活动，正式名称为碑志足旅70年达赖喇嘛影像暨西藏宗教文化系列展，7月6号开始在台北的国立中正文化中心管理处中正纪念堂亮相，届时将展出难得一见的14世达赖喇嘛贴身文物和修行法器、西藏传统金刚舞、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沙坛城、酥油花、唐卡等传统西藏文物。达赖喇嘛也将在活动揭幕式当天进行一场电视祈福。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现逃新西兰的中共官员获得联合国难民身份，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近些年来，很多中国官员因不满中共对西藏自由人士和法轮功学员以及民主人士等的破坏政策，相继逃到国外申请政治庇护。根据看中国报道，3名中共官员在澳大利亚揭露中共的有关破坏政策后，今日又有一名来自中国公安部的前中国官员钟圭纯逃到新西兰，并且以亲身经历证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现年50岁的钟圭纯曾经是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侦报科的一名科长、二级警司，多年以来一直从事对民族、宗教、异议人士等进行监控和打压的工作。钟圭纯于2003年成功离开中国到新西兰后，一直向新西兰政府申请政治避难。目前他已经获得了新西兰政府确认的联合国难民身份，他的挺身而出完全是基于支持3位在澳大利亚中共官员的依据，并希望各国政府和民众，特别是新西兰民众对中共在中国国内外实施的破坏政策有所了解。对于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领事馆陈永林和前天津610官员郝峰俊的行为，钟圭纯表示，根据他在公安部近20年的工作经验，他相信2位前中国官员所言的真实性，他本人也坚决支持这一立场，因为他们是在告别中共，摆脱邪恶，选择美好未来。原中国公安部官员钟圭纯最后还呼吁那些目前仍执迷不悟的中国各级公安和国安人员，为了自己的未来尽快脱离中共。另外，中国驻悉尼领事馆陈永林和天津610办公室官员郝峰俊先后在澳大利亚揭露中共当局加强镇压和迫害西藏自由人士和法轮功学员等的真实状况，并且公开指出，由于中国政府至今没有为政治改革做任何事情，人们没有政治和言论自由等，才向澳大利亚政府寻求政治庇护。但是澳洲政府并没有对陈永林给予政治庇护。这一事件在澳洲各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澳洲民主党议员阿特切斯特菲德表示，澳洲政府有义务给予陈永林政治庇护，并调查陈永林披露的中国当局在澳洲绑架异议人士的事件。他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在许多方面都令人担忧，比如说西藏人民的处境，还有对台湾的方针和诋毁法轮功的一切手段。他还表示，澳洲政府看重经济利益而忽略人权是澳大利亚的耻辱，因此他希望澳大利亚政府能够站出来为人权呼吁，有自己的主见，并且做正确的事情。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